今天是新年，很感谢神，今天的新年是礼拜天，所以我们先拜神，我们再互相拜年。怎么拜神呢？我们就是来读神的话，来思想神的话。今天我要继续思想希伯来书，我们已经用好几个星期学习希伯来书。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很清楚，很可能是保罗，也可能不是他，但是这本书非常宝贵，它勉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要不断的长进，不能满足于基督道理的开端。希伯来书一共有13章内容，在这13章内容中有5段警告，这5段警告非常重要。第1段警告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他提到轻视神的救恩比干犯律法的罪还要大。犹太人都知道犯律法的罪是很大的，轻视神的救恩，忽略神的救恩，这个罪更大。他要我们重视忽略救恩的危险。第2个警告在希伯来书3章7节到4章13节，很大的一段经文，他要我们不要心里刚硬，不要心里刚硬，要我们重视不能进入安息的危险。心里刚硬的人很可能不能进入神的安息。第3段警告在希伯来书5章11节到6章20节，又是一大段，小心属灵的营养不良，要我们重视离开信心道路的危险，离弃这个信心是很危险的。第4段警告在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他提到了对救恩的错误回应。对救恩有2种不同的回应，正确的回应和错误的回应。他要我们重视故意犯罪的危险，故意犯罪是很危险的。最后一段警告在希伯来书12章25节到29节，要我们大家追求和睦和圣洁，忽视神是很危险的，轻视神是很危险的。这是最后一个警告。这5个警告如果你能够仔细的去思想去阅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没有时间把每一个警告都拿出来学习，我们已经提到过1、2个。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来说，第1个警告在希伯来书2章第1节到第4节，讲到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比触犯律法还要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通过天使将律法传给摩西的，摩西是一个中间人，然后再传给以色列百姓。神对律法是非常看重的。我上个礼拜讲到以色列人挑战摩西，挑战亚伦，他们最后什么下场？神对律法非常看重，干犯律法的罪是很大的，因为是神借着天使传给摩西再传下来。但是福音更大，福音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这福音是耶稣的门徒亲自见到耶稣，见过耶稣 讲话的那些人给初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证实的，神而且亲自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他通过圣灵的恩赐来证明这福音的信息是真实的，所以福音比律法更大。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逃罪呢？你逃不掉的。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能逃罪？每一处的警告，希伯来书这 五个警告都非常严厉，对于无所谓的基督徒，对于不想长进的基督徒，很值得思考一下。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看了这些以后非常害怕，非常担心，觉得自己达不到神的要求，觉得自己想长进但是一直没有长进，非常担心在属灵的道路上好像一直是孩子，一直是婴孩，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怎么办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有这个想法。过去我很担心，我特别当我第一次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看到这五段警告这么严厉，哎呀，我想想我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要人家都很高兴，哎呀，我见主面了，就像保罗讲的，这是好的无比。但是我呢，我会非常惭愧的远远的站在那里，看着好多基督徒他们高兴的到耶稣的跟前，而我一个人会非常惭愧，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罪，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我知道自己的心里不纯洁、不诚实。看到那些警告，这么严厉的警告，怎么能逃罪呢？好害怕。但是当我后来再继续学希伯来书，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的时候，哎呀，我体会到神的话、圣经的话真是非常宝贵，它是非常全面的，它不光有警告，它同时还有保证。警告是很严厉的，保证是非常可靠的，它能够使我，我想也能使每一个弟兄姐妹满怀信心的走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读到圣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5节，这节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他说：“凡靠着他，就是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哎呀，我不知道你注意了这两个字吗？他不是想他都能拯救，他还要加两个字，什么意思？我想你能够体会的。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不要害怕，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了，一会儿要我们警告我们，要我们害怕，要我们畏惧。在希伯来书四章第一节就说你要畏惧，畏惧什么意思？就是要害怕。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16节又说你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宝座前。一会儿是畏惧，一会儿是坦然无惧，一会儿是害怕，一会儿是不要害怕，到底什么意思？有的弟兄姐妹感到困惑，怎么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好像圣经前后矛盾吗？这就是圣经的宝贵啊。圣经是真理，真理它必然包含两个方面， 这是两个方面的真理，在圣经很多的地方都体现出来，是一个全面的，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平衡的真理。对那些放松自己，对那些轻视基督救恩的人，你应该畏惧。圣经的信息非常的肯定，应当畏惧。但是对那些在属灵的追求上软弱、灰心、胆怯，不明白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奇妙的人，神的信息，圣经的信息是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宝座前，这就叫真理。你看看这个真理多么的完整，真理是多么的全面。一方面要畏惧，如果你忽略它，你轻视它，你故意犯罪；一方面是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还有两个字，到底。不要害怕，圣经早就知道了。又讲很多的人，包括像我这种人，会害怕，会担心，会对耶稣基督能不能拯救到底这个道理不太相信。凭什么拯救到底呢？他能怎么样来使我坚守这个信仰呢？这个信仰今天在这个世界不容易坚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坚守这个信仰很困难。一个不断犯罪的基督徒，一个常常软弱的基督徒，他还能够得救吗？还能够继续得救吗？还能够被拯救到底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七章二十五节后面加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告诉我们拯救到底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能拯救我们到底，什么原因？你看到没有？因为他是长远活着，因为他替我们祈求。你知道今天有一个人，我们常常要为人家祷告，人家有困难请我们祷告。昨天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从阿拉巴马来，我这是我第一次，有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夫妇，他们要可能要搬到这里来，搬到 Tri-City， 他们对 Tri-City 一无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城市值得不值得来。他们说在这个山镇没有一个亲人，所以那个太太呢，她就在网上找，想找一些关于这个山镇的这个资料，终于给她找到了山镇华人宣道会的网站。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网站了 ,tccac.org， 这是聂尤兰姐妹非常有爱心，她替我们做的一个网站，很大的一个网站，所有的这个信息都可以上去的，所以我还没有跟大家介绍。如果你有什么这个需要啊，你有什么这个建议，都可以把这个我们教会的照片也在上面啊，这个我们教会的聚会时间也在上面，将来所有的讲道全部要在上面，既可以听又可以看，因为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做了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网站。就这个阿拉巴马这个人呢，就找到这个网站，所以他就知道我的地址，他就打电话，他问我值得不值得来。哎呀，我说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走了以后还回来了，好多人不放心啊，神能不能拯救我们到底？ 我们担心了，我们信了耶稣是信了，不错，但是信心一直很软弱，很动摇。我能拯救到底，保证我将来见神的面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的，哎呀，耶稣啊，我到你的面前好的无比，你信吗？信不过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加上了这句话，告诉我们能拯救到底的原因不是靠你，是靠他。他长远活着，他替我们祈求，他一直为我们祷告。今天你要求人祷告，有时候人家说为你祷告，很快他忘掉了，很快他有别的人更重要的事情要祷告了。但是今天有一位救主，他现在还在为我祷告，他现在还在为你祷告，他长远活着，他替我们祈求。你相信耶稣的祷告不灵吗？我们人的祷告没有力量，我们人的祷告有时候没有效果。你想想耶稣的祷告会不没有效果吗？会落空吗？会没有功效吗？如果耶稣的祷告都不灵，你说这个耶稣我们还相信他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说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圣经一方面向我们提出警告，圣经另一方面又给我们保证，做成得救的功夫是靠这位大祭司。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你要非常知道这个麦基洗德什么意思。麦基洗德是一个祭司，是一个没有来没有去，是一个神秘的祭司，他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他的工作没有完呀，他不是升上天上去以后就坐在神的右边就在那里休息养老了。现在他的工作就是不让我不让你半途而废，要负责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不是片面的，是平衡的，是完整的。我们要追求长进，但是真正保证我们长进的就是这位替我们祈求，就是这位大祭司，他要拯救我们到底。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属灵的婴孩和大人的差别。大人懂事情懂道理，小孩子不懂道理。大人对警告很认真的去对待，小孩子不懂警告。就比如吧，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你看呢，坐了一会他就不耐烦，他就要讲话，他就要动。你看大人呢，大部分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个听着非常注意。大人懂事情，小孩不懂事，你告诉他不能这样讲话，你告诉他不能动，他非要动。你警告他这是不对的，他不体会这个警告，他很有的时候他还要挑战。我记得我小时候最这是我记忆深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坐火车呢，啊，好兴奋呢，每一站下来的时候都要到这个月台上走来走去。这个大人告诉我，父母亲告诉我，你不能这个在月台走到很远，不能走到边上去。你知道这个边上这个月台的边上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火车要过来的。但是他越是这样讲，我越是要走到边上一点，再边上一点。我现在想想好奇怪啊，这种心态，再边上一点。你知道最后怎么样？走到边上，就这样走走走到边上，最后怎么？扑通下去了，我真的下去了。还好当时火车没过来，如果火车过来，我们就再见了。这就叫小孩不懂事情，警告也不懂，他非要这样走，他走得快过。大人懂事懂道理， 这个懂道理非常重要。这个道理里面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那就是知什么。要懂知什么，要有知什么，成长、长大成人，就是懂道理。这个道理就包含了知识，知识非常重要。有些人轻看知识，认为知识是坏东西。有的人还这样说：“我只要爱主就可以了。”知识会使人骄傲。其实，爱主离不开知识。你为什么要爱主？你应该如何来爱主？这都是知识。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祈祷，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当然，这里的知识不是普通的知识，不是那些数学啊、这个语文那些常识，而是对神的认识。这是一种知识。爱心必须加上认识神的知识和各样见识。什么叫见识？就是对事物的判别能力。真的爱心和真的知识一定是一同成长的。有的基督徒忽视了知识，所以他没有追求，他不想追求，他也觉得知识好像是坏东西，所以他没有什么追求。知识你知道，你要学习知识，你要努力的，你不努力，你不可能有知识的来。不学习就不能在知识上长进。你知道我们称为基督徒什么意思？在使徒行传十一章说，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门徒又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就是学生呢。门徒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学生。我们称为基督徒就是耶稣的学生。我们学生首要学习的任务是什么呢？要学习知识。我们到学校里去，我们的学生到学校去学什么呢？他是学跳舞，他是学唱歌，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知识。圣经对知识非常重视，千万不要小看知识。在何西阿书四章六节说，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麦基洗德是一种知识，很重要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在基督里长大，要成熟，要像基督，就必须一直去学习神的话语。譬如说，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什么？你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含义是什么？你要顺服神，你要完全的顺服，怎么样去顺服？你要参与这个大使命，作为你的个人，怎么去参与这个大使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怎么做光，怎么做盐？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怎么去管好神所交给你的东西，做一个好管家？你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单子，很长的名单，这些都是需要不断地去学习的。你期望生命的成熟完全，你必须有稳定的、有规律的、不间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太重要了。稳定的、有规律的、不间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许多基督徒没有读经的习惯， 信主多年，他从来没有读过一遍圣经。他们轻看圣经的知识，以为只要相信神就可以了。知识不是信心的障碍，知识是信心的帮手。神要我们在知识的问题上有一种合乎圣经的平衡，那就是不要不信，也不要乱信。他要我们真的相信，有真诚的信心，还要信得正，要行得正。只有凭着圣灵的力量，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我们才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知识是很严肃的，不懂就是不懂，不能装懂。所以要考试，要评定你的等级，你是婴孩的级，你是成人的级。你要知道自己的程度，你要知道现在目前的状况，才能去努力啊。否则你怎么努力？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去努，不能马虎，不能欺骗自己。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常常欺骗自己，不懂装懂，自以为懂。在科学上，你不能蒙混过关。我们大部分科学家，你做科做实验，你做研究，你不能搞欺骗。同样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也不能蒙混过去呢。有些人对圣经抱着随便的态度，想当然的解释。今天有很多的查经这个聚会是想当然的解释，大家都发表意见，很容易的发表意见，离开圣经发表意见。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耶稣是大祭司，耶稣怎么成为大祭司的？啊，有的人就很容易的发表，耶稣大祭司，他钉在十字架上吗？他把自己献上了吗？所以他是祭司吗？这就是一个不求圣洁的表现。在旧约，祭司是献礼物的，祭司不是杀礼物的。杀礼物有专门的人叫利未人，利未人专门负责杀礼物，祭司是把利未人的礼物献给神，送过来的礼物。耶稣当祭司不是在地上，不是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八章十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耶稣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他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耶稣当祭司是在天上，是现在。为什么他要当祭司？现在他当祭司的这个责任是什么？你一定要很好的去学习圣经。希伯来书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他告诉我们耶稣当祭司的必要性。一知半解是我们学习中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容易犯的毛病。要努力学习，要认真学习。但是我话还要讲回来，知识是重要的，但不能把它绝对化，不能把它片面化。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今天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是，当年主流教会那些大众派，那些这个长老会，那些卫理公会、圣公会，那些寻道会，他们曾经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把知识变成信心的一个拦阻。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新的了。对牧师来说，把知识和学位代替了生命和经历。对会众来说，教会几乎等于一个学校，敬拜就是上课。为什么有不少的基督徒在神的家里还在想念神呢？原因就是我们混同了 做门徒和传授知识的差别。造就门徒除了知识这样一个传授以外，还有生命的传授，还有生活的模仿，还有事工的分享。我们不仅仅在知识的传授，我们千万不要把查经班崇拜当作上课。知识是一生学不完的，但门徒有出世的时候。当你心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头脑里有基本的圣经知识，你就要开始去侍奉，你就要开始去建造属灵的身体，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反对知识，我们希望大家努力去学习知识，但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不是死的，死的知识不能用，只能装装门面，带来自高自大。圣经的知识都需要用谦卑的心去领会，去默想，还要运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五章十三节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神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婴孩和成人的差别不仅在知识上，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的运用上。一个成人，他心窍不断的习练，经过练习，经过自己的操练，自己的实践的体会，他更体会到这知识的内容。在灵性上做孩子的人，他只能接受那些很浅的道理，只能用很小的信心，只能付很小的代价，所以他们得到的属灵的经验也是很有限的。他们不懂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基督已经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干什么用？这个大祭司是什么样的这个责任？他坐在天上干什么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三个很宝贵的方面：他能、他会、他要做。第一个，他能，在第二章十八节，基督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He is able， 三个 He is able， 第一个 able， 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他做过人，他经受过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是过了试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试探，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想遇见试探是很难的，各种的试探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有能力，他知道怎么去对付试探，他能搭救每一个被试探的人。魔鬼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基督徒拖住，拖后腿，不给我们长进，让我们一直做婴孩。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耶稣基督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搭救我们，使我们不会陷入试探。第二个，他能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基督能体恤人的软弱。哎呀，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做过人，他体恤人的软弱。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地位的人，大部分不能体恤那些卑微没有依靠的人。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有强壮聪明的人，大部分不能体恤那些软弱愚笨的人。 今天我们很多年轻的人也大多数不能体会年老的人那种心态，体恤是很难的，你没有这个经历，你要去体恤，你讲一些话本身就不像体恤。但是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他胜过试探，他知道人的软弱，他能体恤人的软弱。最后一个，他能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他能拯救到底。哎呀，这个能字太宝贵了，拯救到底这四个字对我们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他能拯救那些信靠他到他面前的人，一直到什么地方呢？到最后的终点。不论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论我们怎么样失败，怎么样软弱，他都能，记住这个都能，一直拯救我们到最后的终点。是他能救我们到底，不是我们能坚持到底。你千万要搞清楚这两个差别。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这是靠信耶稣，是靠耶稣，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呢，就靠自己了，要凭自己的努力坚持到底。好多人失败了，是他能救我们到底，不是我们能救自己坚持到底。他用什么方法拯救我们到底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长远活着，一直为我们祈求。哎呀，你知道耶稣的祈求吗？如果你能够知道耶稣一直在为你祈求，你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安慰。你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为明天担心，你知道有一位宇宙的神，一位全能的神，他正在为你，他正在为我祈求。这就是他做大祭司的工作。他今天站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他在天上，他做的大祭司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做祈求的工作。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不像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一会要死掉了，他本来记得为你求，但是过一会他自己老了，他记忆也不好了。但是我们这位主是永远活着，他一直可以求，他一直记得你的名字，一直提着你的名字来求。他也不需要一次一次向旧约的祭司献礼物，犯了罪再献一个，犯了罪再，不需要。他一次把自己献上，这个礼物就能够包含你所有的罪，包含你所有的软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祭司，这是一个新约的祭司，这是一个更美的约的祭司。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的道理。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的耶稣一直在为你祈求，他负我们的责任，他能拯救到底。